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书亚记。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六跟先看第六跟第七两章。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借着约书亚记上面的经文来思想你当日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带领。求你保守眷顾，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记载，我们的整个生命再度的从你那里得看见得供应。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从第五章的十三节开始读。五章十三节，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三节开始，一个人读五节，从我开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拜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边走一边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他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与他家中所有的都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民，使全营受诅咒。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华为圣，必人和耶和华的库中，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 个人往前指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妇女、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
这个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你的孙子加米的儿子当亚当娶的当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们说：众人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列众人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林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就在爱城面前逃走了。爱城的人即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杀倒他们，直到示巴连，在下坡杀害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此。约书亚便撕到第五第七集。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会前吐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耶和华，你为什么禁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往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自洁，预备明天。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四个人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 就娶了谢拉的宗主，使谢拉的宗主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迁了，取出来的是撒底，是撒底的家世和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迁了，又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是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那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拿着银子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起一大堆石头，直焚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继续来思想第五章的时候呢，当他们到了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讲到他们受了割礼，第二个就是守了逾越节，第三个就是这个吃当地的土产，那这个是三件非常明显的事情在以色列当中。那么接下来给我们看见的还有一件的要紧的事，是约书亚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在圣经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因为人看到的往往只是在世上所遭遇的事情，凭着我们的眼见所见的，这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人看不见的也在进行，人看不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也在进行，那我们看不见也在进行，那是跟灵界有关的也在进行。所以当约书亚以为他是奉命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确实也是如此，但那看不见的元帅是在带领他们的，所以那个看不见的元帅才是真正比这个地上的元帅更要紧的。所以约书亚在这一件事情上头要知道一件事情是非常奥妙的事，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所过的日子，在天上在天上有都有他属灵的作为或者属灵的相对的意义在那里。所以当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那里。所以人所做的事情呢都会影响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没有正式的跟约书亚下达命令，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约书亚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他连在一起，因为那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事，奇妙的事。这个是就是这一些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的，因为我们基督徒 在世上都是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所以耶稣告诉彼得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怎样释放，对不对？所以我们耶稣没有跟彼得解释这件事，也没有跟我们解释这件事，但却用这件事情直接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的事。他在上帝的作为里面，他是不分的，不可分的。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以为说这是我在世上过日子，好，但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不是这样，不是只有我在这世上过日子。我如果是属神的人，我在世上过日子，我所过的一切事情都在灵界里面有他的关系存在在那里。所以在圣经里面啊，一开始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中不太被拿出来提醒的，因为我们人一直都认为是我，对不对？啊，但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所以属灵的征战里面，圣经不再讲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的意思说，在耶稣雅记没有再说了，他只有这样出现一次，后面就不再提了，对不对？但他要告诉我们，这整个征战能看得见的是耶稣雅带领。好，但是在天上不是这样，天上不是有一个耶和华军队在带领。那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表面上看来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做基督徒，表面上看来我们都是自己活在地上啊来做基督徒，但属灵上来讲不是这样啊。因为耶稣讲的，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对不对？耶稣讲信的人啊，圣灵会住在他的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跟天上它是在一起的，它是在一起的。好，那我们虽然看不见，但不表示这些事情它不再运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讲这个灵命的路径的时候，或者是讲属灵的历程的时候，我们要放在心上。好，那上次我们也提到希伯来书讲到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稣，因为他来做我们的元帅，要率领我们进荣耀里，是不是？但是你今天我今天我们有看到耶稣带领我们吗？如果耶稣成为一个可见的影像，好形象，可见的对话带领我们，我们会觉得这条路就很简单，对不对？好，但事实上这样子啊，圣经主没有这样做，他却是用一个灵的带领在我们的身上，灵的带领在我们身上。所以灵的带领是什么？是常常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的意识跟神的意识在当中做一个不断的思量，而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把一个话就这样对你说，不像你公司的上司、你的老板上班的时候就告诉你你今天要做什么啊，你的任务是什么，不是这样告诉你，对不对？然后也不是在旁边看着你，而是把他自己的话借着他的灵告诉了我们，然后他好像就没有声音了，他好像就不在了，但他事实上是跟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的。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理解圣经里面讲我们是跟他同死同活，而且每一次圣经讲这个同的时候都是讲现在，都是讲现在。所以我会特别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讲到我们在世上所遭遇所经历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自己。 一个人在那里，那乃是一个啊，乃是一个啊，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主的带领在那里。所以这当中跟摩西当时在埃及，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个啊，在这个旷野看到燃烧的荆棘一样啊，上帝对他讲说：“你所站的地是圣的，那你要把鞋子脚上的鞋脱下来。”啊，那么同样的，耶稣也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那脚上的鞋脱下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要紧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啊，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把自己分别为圣。好，所以耶稣啊，这边呢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既然属神的，我们就要常常思念一件事情啊，如果要蒙神的带领，我们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把自己分别出来。好，那么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候，读耶稣雅记，它就不再是只有一个眼睛看得见的在地上的人跟人之间的战争，它乃是一个有一场看不见的属灵的战争在同步的进行。好，那我们就来看每一个战争，每一个征战都能够去思想啊，再从新约里面去思想它啊，在属灵上面啊所带给我们的啊意思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看耶利哥城。那么上次我们有提到耶利哥城呢，是一个很非常古老的城，从考古学上来看的话，可能在主前8000年左右就有这个城的存在。然后它也是在一个山上，然后在一个山上面呢，它先围绕第一层的城墙，然后再围绕第二层的城墙，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你如果从一个斜坡去看，等于上面有一个城墙，斜坡前再有一个比较短小的城墙，它是两道城墙，两道城墙。那两道城墙呢，就代表这种城是很难攻得下来，很难攻得下来，因为你攻完第一道以后啊，就落入了敌人的守城的人的攻击的范围，守城的人攻击的范围。所以他耶利哥的做法是当时的啊很正确的做法，就我不跟你打，我只要城里面有水有粮食，我就可以跟你耗着啊，你又打不进来，所以耗到最后你就怎样，你只好自放弃。这是啊，古代战争最典型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一个城堡一个城堡可以分成那么多王，因为每一个王都没有能力打下别人。所以耶利哥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所以这就是他们就决定这样做，不跟你打。那如果耶稣亚所有面对迦南地的人都不跟他打的话，那耶稣亚很难了，耶稣真的很难打的。如果从人的角度上看很难打，他都不跟你打，你没有完全没有攻城的器具。你想想看，
以前人还没有发明炸药，
没有你要等到尼布甲尼撒那个等于是世界的大帝国的时候去打一个耶路撒冷城，打18个月，对不对？那你想想看那时候有多少城要打。所以耶利哥呢就不跟他打，不跟他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就跟耶稣亚讲：“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跟耶利哥的王大能勇士交你手中。”所以，打属灵的征战呢，最重要的开端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你已经得胜，所以宣告得胜，神宣告说你已经得胜了，宣告看哪，就上帝的宣告。宣告说你已经得胜了，然后呢你要怎么打。那 上帝就告诉他一个 很奇特的打法，后来也不再发生过。后来这个到了列王的时候曾经也有这样做，亚萨王这样做，那后来在学他这样做的好像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了。那么这个做法就是 每一天所有的百姓要闹成一次，那闹成的方式是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哦、那走在约柜的前，然后呢他们就跟着闹、哦、跟着约柜闹，然后一天闹一次，那到第七天闹第七次，闹第七次的时候就大声的吹角，大声的呼喊，就这样、哦、那好，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做法，就这样做法。所以耶稣也就招了祭司来，然后又跟这个就跟吩咐他们，然后就跟百姓说你们就这样子做。好，第八节他们就这样做了，然后耶稣也吩咐他们要安静，你不要呼喊也不要出声，一句话都不要说，就这样闹一次，闹一次啊、那么呢很奇特的，他们就这样闹一次、哦、所以这也完全的出乎这个耶利哥人的想法，因为耶利哥人等着在那边等着要打仗，对不对？可是发现敌人没有做事情、哦、就好像在游行一样、哦、就这样闹一圈回去了，然后呢也没有声音、哦、然后第二次一样照常吹角，然后就这样一边吹角好像一个游行又闹一天、哦、这样子到第七天他们在闹的时候，哎，这一次不一样了，闹了七次。十六节耶稣亚对百姓说呼喊，然后他们就开始呼喊、哦、那么要吩咐他们妓女喇合跟他家所有的要存活。十八、哦、节很重要，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得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好，那么接下来百姓呼喊吹角呼，然后城墙就倒塌了，城墙就倒塌，倒塌以后那百姓当然很容易就进去了，那很显然耶利哥的人就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心打仗了，所以耶利哥所有的男女老少牛羊驴都被杀了，照上帝的意思都被杀，然后妓女喇合跟他所有的、哦、帮他的父母兄弟、啊、所有的亲眷都被带出来安在营外，那所有的就用火焚烧，焚烧完了以后，耶稣亚就叫众人起誓不可以重修耶利哥城。那这个也是古代的惯例，一个城被灭了以后，因为那个地方适合居住，适合防守，所以人会怎样？继续重建。但啊，耶稣亚就跟他讲，这个地方是被咒诅的，所以不要重建。啊，要把它要做成一个证据留着。好，虽然这个地方很适合，而且是在交通要道上。如果我们看地理的话，它是一个交通要道上，因为沿着过了河就可以到这个摩押亚门，那北上就可以往加利利那边走，往西就可以往这个耶路撒冷，然后过去就到腓力斯人的地，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交通的要道上，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很繁荣的城，但是耶稣亚要他们留下来做一个证据，所以就是不可以再立这一个耶利重修这耶利哥城，然后呢他就要众人起誓，他们立根基的时候上长子，安门栓的时候上幼子。那这件事情隔了几百年之后人就忘记了，几百年之后人可能就不注意了，所以一直到列王记的时候，哎，有人就重修了。那果然，上长子跟上幼子的事就在他身上发生。哦、那这个在列王记上十六章，我们就不看、哦，我们就再回到这个耶利哥城来。那么耶利哥这一个战争呢？耶利哥这一个战争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第一场的啊属灵的战争，哈、哦，属灵的战争。这一个战争呢跟其他的战争不一样，因为这个战争里面他们所有的物都不可以拿、哦、那么到后面的战争不一样了，后面的战争他们可以拿 哦，但这个战争不能拿，这个战争不能拿，哦，这个战争不能拿，哦，然后这个战争呢，啊，这个战争只有把神的归神，其他都当面，其他都是当面，把神的归神，其他都是当面。所以当我们讲一个战争的时候呢，啊，这个战争呢基本上也不是一个战争，这个就是啊神的审判，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啊，我们称作审判的祭，审判的祭，祭物的祭，啊，祭物的祭，啊，审判的祭。那么审判为什么是一个祭？因为这个祭的本身是的，为了消除上帝的愤怒，啊，消除上帝的愤怒，啊，当人犯罪，那么啊引发上帝的愤怒之后，那么上帝给人机会悔改，人也不悔改，继续累积上帝的愤怒，到最后上帝显他愤怒的日子，啊，的时候，我们称他审判的祭，啊，审判但加个祭物的祭，啊，祭物的祭。那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祭物的祭？为什么是审判的祭？啊，因为我们人或者是我们在想审判的时候，基本上来讲，我们的审判呢，根据呢，都是根据我们所谓的是非、对错，或者根据法等等。那法本身也根据是非，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判定这个人对错，这些我们是用是非去做的。第二个，审判的法则，审判的法则，你要罚这个啊错的人，那么他要负他的刑罚，对不对？哦，比如说他要赔偿，那他要从他所有的里面拿出来赔偿。或者他拿了人的性命，他用命去抵偿性命，他有一个赔偿。那么所以审判的人的审判的想法，就是在这个是非当中，为了维持那个正义，为了维持那个公平，所以要把做错的要他去补偿，是不是要他去补偿？所以人的想法是这样，因果也是这种想法，哦，你犯了因，那你要收果，对不对？是不是？那如果你犯了收果，那被害者怎么办？被害者谁来护他？哦，所以他要想办法把害人的果回来给什么？被害的。这人的想法，因为他所有的思念只有这个在是非里面的这个被害，哦，跟害人之间的一个补偿，哦，这样的一个作为。好，这是我们审判的观念，这样了解吗？哦，但是呢，对上帝的审判不是这个观念。哦，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明白审判是怎么，为什么是祭物的祭。哦啊，对上帝的审判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上帝的，人所拿在手中的一切都是谁给的？上帝给的，都不是人赚来的，都不是人自己有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所以人亏欠了，还是亏欠谁？还是亏欠神。所以你今天对一个人不好，伤害了对方，那个人是谁的？神的。所以你犯罪得罪的是谁？神。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唯独得罪你。哦，我们的想法不是，哦，你犯罪，你对我不好，你骗了我，我受伤的是我，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是谁的？神的。所以归根究底是你得罪了谁？神。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讲上帝的审判是这个路线呢， 这个路径，这个思维来的。好，那你说能不能补偿？你得罪上帝能不能补偿？
补不了吧？
补不了，对，观念又在这里，你完全补不了。为什么？因为都是神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你在公司里面，你因为做错了一件事情，最后公司亏损300万，对不对？好，那老板找你算账，都是你的错，让公司亏损，你说是我的税，那我来补这300万，我去哪里拿？我去公司搬300万来补，对不对？好，你说啊，没有关系，老板没有关系，我从我的project 底下拿300万来补，老板说什么？这300万还是公司的啊，这样了解吗？所以人不要以为人对自己所犯的，我们有本事补。好，人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的悔改跟人的悔改不一样？了解吗？人做错了，可以说我来补偿，对不对？我来补偿。其实人，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事实是，我做对是应该的，那如果都是应该，你怎么补偿？所以我为上帝的审判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知道吧？我们的审判都是人跟人相对的，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一个小学生被老师责备，他就说他也这样，意思是什么？你要责备我也要怎样，对不对？或者他被责备，他觉得别人都比我差，为什么我被责备？他是一个相对性的标准。但是我们到上帝面前没有这个，所以当我们讲审判的时候，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先厘清这些，厘清这些。所以圣经里面讲一个，我们生命，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的一切都在乎上帝，给的也是上帝。那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然后要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如果又不肯得罪了他，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审判。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了解，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想要补偿，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补偿，我们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补偿。所以我们不能补偿怎么办？我们只能代替。那代替呢，我们只能象征性的代替，就是说好吧，找一头牛，牛啊，拜托你代替我，好，我把你杀了，好，用你的命来代替我的命。这就是古代献祭的观念。好，古代献祭的观念是这样，好，你杀一头猪，杀一头羊，就是来怎样代替我，代替我。但是我们只能这样子，只能借这个东西来代替我，就这样。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祭都不能真正除罪，真正除罪只有一个，不是神的，是自由的，来替我们死，那就是耶稣。你们发现这个圣经很奇妙，耶稣说的，我是什么？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我愿意为你们死，那可以。所以有些人常说，这个好人也可以像耶稣替人死。好，但你现在你们懂的，好人替人死能够等于耶稣吗？没机会，知道吗？本质上就没有机会。还有好人他连自己的罪都还没还完，所以也不用替我们，也没有，不是不用替我，也不可能替我们。好，那还没有，所以回到这个祭上面，审判为什么是祭？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呢他要有一个祭来表示止息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用圣经就用祭，用祭。所以祭的本身是什么？祭的本身是人向神的一个表达，用来在当中来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所以祭一开始呢，人只有一个， 赎罪的祭。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祭，一定先讲赎罪祭，再讲赎愆祭，然后才有感恩的祭。所以亚伯跟该隐献祭的时候，为什么亚伯的祭上帝要？因为那是赎罪。该隐的祭上帝为什么不要？因为那是感谢。你知道吗？对，你把 你从上帝得的拿一些出来说，上帝我献给你，这是感谢。好，是的。然后你把牛羊杀的，那是赎罪，是代替我。对，所以我说过嘛，所以人要明白到底自己，人常常以为说这是我做我认为对，但我今天一开始花这么长的时间讲，就是你要知道你地上做的跟天上做的要怎样，要一起，不是你地上做的你说上帝我这样做你应该满意的。好，那不，他是可以种田，
他会大也是神给的、啊、
对，所以
而且这个对不起，我的疑问就是说，他在做这个祭的时候，这个替代的动作其实满足比较多的是人啊，因为对神来说这些都是他的啊，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 project 工作，
对，很好，
所以做这个祭满足的是人啊，
不
是神啊。
所以耶伯圣经写一个耶伯因着信献祭、那信什么？他相信如果我用这头羊代替我，上帝会怎样？对、
可是这是人觉得吧，神、
有，因为、圣经没有写，圣经没有写，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只有一点点蛛丝马迹，但不一定，就是人犯罪了，人只能用树叶遮盖身体，上帝为人做了一件皮衣，就我们只有这个蛛丝马迹，其他没有，所以我不敢讲，不敢多讲。
李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我真心悔改，我其实有没有去杀一头牛没关系，
没关系。
对啊，那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献祭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其实是满足，因为我觉得我亏欠了神，所以我做这个事情、可是其实他内心跟神已经沟通完了，对啊，已经，如果真实的悔改，
其实圣经有很多人都没有献祭，拿和也没有献祭、我们就要看拿和没献祭啊，上帝有没有接纳他？有啊。所以圣经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所以祭本身在讲一个回到那个对上帝的信嘛。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祭的时候呢，祭的时候审判是一个祭，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上帝用这一个祭来让人去明白啊，人在上帝面前的亏欠，好，在上帝的面前亏欠所要遭遇到的后果。好，那我讲的这些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啊，去找一些例子啊，找一些例子啊，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看
戏。我对那个戏的感觉，我这样想不晓得是对的。
好，请说。
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平常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祭，哈，就是一个形式嘛，一个做一件事情。但其实它更多的是，就是让很多还没未信的，或者是不同层次的人，其实他会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因为人不一定一下子就明白我是不是错。尤其是罪的部分，对很多不同人，就像我觉得我小时候，我也不觉得我有罪不好，我拿人家的东西吃，我肚子饿了我就拿了。我不觉得我有错啊，因为我就是饿了嘛。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形式或什么会让人 很认真的公告或者是很认真的正视这件事情上，他的重点只有在对人不是对事。
好、oh.那只是从人去，因为人的祭通常是人想做的，好，但我现在讲的不是祭，一定是上帝吩咐的。
哦，
哎，好，那我们来看上帝要的祭。我们看，我给大家看个例子，你看西番雅的书的一章七节，西番雅在圣经的中间后面一点点。所以西番雅书的一章七节，好，不太容易翻，因为它是一个小先知书里面很小的一卷，在旧约的，哎，所以我们常常会翻经文，所以让大家熟悉一下圣经的位置。好，西番雅书一章七节，好，跟第七节跟第八节，哈，好，那我们就请美玲帮我们读这两节。
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
好，所以啊，看到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就神怎样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到了，他审判用什么？就献祭。他已经预备了什么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所以呢，上帝已经分别出来了。所以第八节，到了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什么？惩罚，惩罚、哦、所以啊，这个叫做审判的祭啊。啊，就是属来被他邀请的分别出来、哦、被他邀请的分别出来。所以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你们可以从耶稣讲啊，这个有一个王预备好了去邀请人，对不对？结果人不来，他就派兵把他们给什么杀了。因为分别出来，你被邀请你不来，那你不是我不来没事哦，啊，不要这样想。因为神审判的日子是什么？献祭的日子。那你不属神的人，在上帝面前，上帝是用一个祭的方式、哦、用一个祭的方式。好，那么这些呢啊，圣经里面啊，不是只有那一段经文讲这个观念、哦、啊，先知书呢，基本上都是讲这样的观念。好、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4章。以赛亚书34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好，那个好，洪真帮我们读一下。
以赛亚书34章第五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作主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膏，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型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
啊，所以第八节就讲因耶和华有报仇的日子啊，因耶和华有报仇的日子，所以上帝的审判的日子被上帝称作他报仇的日子啊，因为是人都怎样亏欠了神，得罪了神，惹神的愤怒，神给人机会，人就是不肯悔改。 所以我其他我就不翻，你们如果要继续看啊，旧约的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九章，都是讲同样的观念啊。好，那我们要再回到耶稣雅记来，所以要记得啊，这个，所以我们读灭迦南地的时候，许多时候人读的时候啊，不明白，就说上帝怎么那么残忍，人就这样讲，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这上帝在做什么？审判，这是审判的计。所以审判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事，因为他只有公义，只有公义。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那么上帝把我们的罪都归到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上帝让他的儿子死，对上帝是很残忍的事，对不对？你们有儿子的想想看就知道，对不对？了解吧。上帝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说，我很爱你们，但我非常公义，我绝对圣洁，所以我绝对不会把 有罪的当无罪，所以你们一定要悔改。然后他做到这个地步了，如果人还不悔改，那上帝要，上帝会降低他的标准吗？不会，因为他就是圣洁的。好，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可以明白这个这些征战，所以不要再讲说上帝怎么那么残忍，其实不是，真正残忍的是谁？你可以慢慢想，上帝可以爱我们到那个地步，但他绝不会放弃他的公义，不会忘记他的公义。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对上帝用什么方式去回应他？是回到慈爱的路，还是最后去面对那个公义？好，所以这个叫做审判的计，这样懂吧？
因为他们攻很多地方嘛，然后其中只有耶利哥这地方是全灭，就是刚刚讲到审判的计这样子，然后其他可能就
其他的地方，上帝会告诉人其他的学习。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战争学习所有的事，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我们不是一个事情学所有的生命，我们是一个一个学。
其他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地方是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审判的机制？
所以其他的地方呢，他都要把迦南人杀了，但是他们不会全部都杀，我们会后面会看。那这边上帝先跟他们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讲，这是审判，这是一个祭，是上帝的公义。好，第二个，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人只是他代替他来执行，大家要记得。好，这个战争是上帝要做，人只是神手中的什么脑，知道吧？器皿，给上帝在用而已。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人只是那个代替上帝来执行他要做的审判。那么这件事情呢，上帝做的只有一个宣告而已，整个耶利哥城做的一件事情，就上帝宣告他是得胜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来审判的，上帝就做这个宣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圣经就一直做宣告，有没有？好，你读先知书就是一直宣告上帝要来审判，现在上帝审判，上帝已经得胜，所以这整件事情都一直宣告。那宣告就代表后面就会这样发生，就会这样发生。好，所以这一个战争的跟 做法跟完全跟一般世上的不同，最后我们看的是什么？所有的上帝既然是祭，所以呢，当灭的都要灭，属神的归神。所以有人问，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审判？就是因为上帝要把当灭的灭掉，属神的归他。这样知道吗？当灭的灭掉，那么属神的归神。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末日的审判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属神，我们就怎样？ 归神，不属神就怎样当灭，没有中间，这样知道吧？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战争就告诉我们最严肃的事，就是它就是一个神最后审判的祭。那你要不属神，要不就是灭亡，所以你这个观念要有，后面的圣经都同样的观念，它不会改变的，一直到启示录没有变，对不对？到启示录不会改变这个，你属神的归神，不属神的就是什么当灭的，当灭的。好，
可是对于这个，因为他这个是男女老少全都杀尽，可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他其实懵懵懂懂，他根本就还没有任何的一个自我选择的一个能力。
我说过啊，这都是上帝的，上帝只是用这个方式收回他的。
所以我们应该假设说，其实那时候迦南人他们也非常了解神做什么事情，也非常认识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但是他们却继续选择拜偶像这些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旧约看到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就是杀戮那些迦南人。其实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福音已经传到迦南地，只是他们选择不相信，所以神要再这样子做审判。那回到新约，就是说新约时代，我们因为会到最后审判，是因为如果那些选择不相信耶稣的人，就会面临这样审判。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我的意思说，迦南地其实早就听到，就好像新约时代的人，我们听了福音不相信耶稣一样的道理。所以神在这里做审判，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因为他说神就是做审判，就是要灭尽，因为在末后的审判就是都要灭亡嘛。是不我们可以这样子，我是不是这样子解释？
其实对，我们这样想都很好，就是说上帝其实上帝的审判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审判是按人所有的，你已经有的所以对迦南人来讲，他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上帝带他们，对不对？这是他们有的，所以神审判人是造人有的。你如果想说这个人没有，上帝要跟他要，那不行，上帝不这样做，是根据你有的。所以迦南人在这四十年来已经都看见了，已经都看见了，那你要做什么选择？所以
像小孩子或是婴儿，他因为他没有，他可能，
所以我说的，我们不替他们设想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
好像听之前好像听有人说，像那样子的人，或许神就直接接到天上了，
不知道
地上的生命
力，不知道，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人是被连累的，被连累的人，知道吧？被连累的人，很多人是被连累，别人犯罪，你被连累，那被连累怎么办？那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所以圣经的是告诉我们，有一些隐秘的事是属神的。那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个，万有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用什么方式收回他要的。所以审判有一个原则，刚才不是我要的，上帝要的是什么？大家记起来，神的怎样归神，有没有？这当中如果他是属神的，自然就会怎样归神，只是用上帝的方式归他，不用人的方式归他。这个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的是金子银子铜，金子银子铜在圣经里面就是用这个来表示它是上帝自己一开始做成的，不是后来长出来的。好，那这些就归神。而且金子银子铜意思是经过火而不会坏的，就以前的人的火是烧它，对不对？不会坏的。 他用这个来表示啊，经过审判可以留下来的啊。所以在这边啊，这些都是讲的重要的是啊，金子银子铜的等器皿都要怎样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的第六章呢，这是第一个第一场战争呢，就教导我们啊，这是一个上帝来借着以色列的手来施行他的审判。那这审判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就是这样，属他的归他，不属他的都是什么，都要当灭，都要当灭。好，这是第一个。但是呢，第七章我们继续看，第七章呢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呢，耶稣亚不知道亚干做的这个事啊，不知道啊，耶稣亚不知道。所以第二个城离耶利哥不远的就是爱城，那么爱城的人呢也是一样，好，也是一样。那么呢他们要打这个城的时候，耶稣亚就派人先去看，看了以后回报的人说这里的人不多，而且看起来不强，我们只要两三千人去就可以赢。那爱城的人有多少呢？到了第八章的第二十五节，第八章二十五节说，当日杀毕的人连男带女有12000。所以当时如果小孩不算的话，有12000的话，那男人有6000，一半好了，对不对？可以打仗的在三分之二，那就4000或者3000。所以他们一看说这个城的人这样看起来差不多2000-3000就够了，所以他们也想应该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赢了。可是很奇特，他们以为那里的人少，人少那应该这样就够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当时耶利哥不少人哦，因为爱城就有12000，在他们眼中是人少，对不对？所以他们呢就去打，没想到爱城的人不怕，竟然出来跟他们作战，而且打赢他们，一直追赶到他们到四八年。然后百姓被杀多少？才36个，但是他们就怎样崩溃了，就崩溃了啊。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强烈性的对比，就是前面那一场战争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也完全没有希望，对不对？没有想望说这个城我没有本事打，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方式就等于是不费力气就赢了，是不是？那么打爱城，我们看这个城也不多啊，城也小啊，所以我们派2000-3000去就应该怎样绰绰有余啊，是不是？结果竟然输了。那你要想，以色列这一群人是等于是游牧民族这样过来的，他不是正规性的什么国家的军队，所以他们一输就大家就马上就崩溃了。所以呢，耶稣亚就第六节撕裂衣服跟长老啊，把灰撒在头上，在耶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就他们只好到上帝面前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怎么会失败？那这个对耶稣亚做一个元帅的人来讲是非常强大的打击，非常强大的打击，对不对？因为你才前面那一场战争不算是你真正打的吧，因为那场战争是上帝这样说嘛，对不对？这一场战争是你自己真正怎样指挥的，是不是？那一指挥就怎样就输了，那你要怎么指挥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他惊恐的。那接下来怎么办？百姓马上，因为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团结性不高，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不对？他们是家族惯了，所以一直到晚上，耶稣亚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你看他的祷告时第七节，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啊，所以他一开始啊，跟上帝祷告，第一个把心境讲出来，知道吗？啊，心境讲出来，记得、哦、你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把你的心境讲出来，知道吗？他的心境就是啊，你为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啊，我们不如在约旦河那边倒好。然后你继续想，你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那还怎么办呢？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啊。先把自己的心境讲完，然后再讲什么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样那当地在那里也很没面子啊！啊，所以耶稣亚就是其实整个祷告词就是把自己当时的啊忧虑挂心等等跟上帝说就好。说完了以后，上帝就吩咐他说，起来起来，你不用再这样趴着，起来。上帝就跟他讲，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起了当灭的物。啊，上帝吩咐人，人说好，人跟上帝就有一个约了，知道吗？就一个约定了，对不对？你就跟上帝有个约定。所以耶稣亚啊，上帝跟耶稣亚讲，我吩咐你们这样做，你们答应了，你们去做，不可以起当灭的物。可以有人行起了当灭的物，这是偷窃，这是诡诈，又放在他的家里。所以你看，人做的事情，我说的地上的事跟天上是什么一起的，你在地上做的事，在天上也在那边看着，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他做的事情，起了拿着我的物，我说当灭，他觉得既然拿了，所以呢，他们没有能力。十二节，以色列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他们没有能力。他在仇敌面前没有能力了，因为已经变成被咒诅的，被咒诅的。好，你如果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是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你可以看到，上帝看整个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全体，一个全体。所以上次我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在守什么除酵节，有没有？我们基督徒在守除酵节，对不对？所以要把当灭的当这个酵怎样除掉，除掉。然后你起来讲第二次，你叫百姓自洁，意思他们要面对上帝的预备明天，因为神呢要在当中做什么？做审判，做审判、哦、然后呢他说你们自洁，然后第二天在上帝的面前从早晨开始支派、哦、你先抽出支派，再抽出宗族，再抽出家室，再抽出人丁，看谁做的。好，那么呢，如果得罪起了当灭之物的人，十五节，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焚烧，因为他背了神的约，又连累了以色列的。好，这样讲完了，那耶稣亚就去告诉人，亚当知道了吗？知道了，因为这是他是一个一家之主，对不对？知道。所以亚当可以悔改的机会啊，亚干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亚干可以悔改的机会是从这里开始到上帝要审判之前这段时间，他可以什么赶快出来什么
自首。
可是人啊，人心不这样想，人犯罪以后会觉得说，如果自首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人做错了总想什么掩盖。然后人还有一种想法，上帝不一定会知道是我，对不对？你要抽签啊、哦、那抽怎么会一定抽到我呢？对不对？十二个支派抽到我这个支派机会多少？ 十二分之一，十二分之一里面的宗族又那么多，对不对？每一个支派底下啊，底下都是相当多人啊，对不对？啊，都是几万人啊，几万人有多少宗族？那又抽到我可能百分之一啊，好，然后家族里面又抽家世，啊，所以人的想法是，哎，可能有别人呐，或者是别人啊怎样怎样，所以亚干没有认罪，其实这就是一个上帝给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最后的啊，耶稣也给犹大最后的机会。你要做的去做吧，其实这是给他最后的什么，最后的提醒，最后的机会了。那是他不肯悔改，他所以亚干没有，然后第二天早上那就面对审判就来不及了。你看一起出来是犹大支派，按照宗族起又是谢拉的支派，加示起到最后是沙底，沙底再抽才是什么？亚干。好了，一抽到亚干，他就对他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我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说不要再得罪神了。你应该好好的怎样说诚实话了。”那你看，这时候亚干不敢躲了，因为你在上帝，你又发现，哎呀，你躲不掉了。所以他就认罪了，他说我得罪了，可是在这得罪以后没有机会，知道吗？因为这是在审判台前，在审判台前。那么呢，他说二十一节，我看见一件美好的丝拿衣服，200色克勒银子，200色克勒差不多啊，2.7公斤，差不多6磅，2.7公斤就是多少？4斤，4斤的银子，相当多。然后还有金子50色克勒，不，那是银子，差不多1斤。那我就贪爱这些物件，拿去了，藏在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你看他就藏了，他也不敢。那当然拿出来以后，24节，就把他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亚干的牛羊什么，就带到雅各谷。25节，耶稣亚说：“你怎么连累我们？所以你会受连累。”所以他家里所有的都被他连累了。所以所有的就被带到那个谷，被用石头打死，然后用石头堆积起来成一堆。那么神的怒气就什么？止息的。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这叫审判的祭，止息上帝的愤怒。然后那个地方原来不叫雅各谷，后来就叫雅各，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连累就是带来灾祸，你为别人带来灾祸，不是为别人，为跟你有关的人带来灾祸，这个叫连累，跟你相关的人因你的缘故带来灾祸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一般我们讲圣经讲这个赎罪祭的时候，用在耶稣身上，我们常常讲挽回祭，有没有？挽回祭，挽回的意思就是上帝原来对我们发怒的，所以把这个怒气挽回来，不再对我们发怒，不再对我们发怒，所以我们称它挽回祭。挽回祭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在旧约里面啊，挽回祭是他带，不是一个祭的名称叫挽回祭，而是这一个啊，耶稣为我们的赎罪这件事情挽回的上帝的愤怒。好，所以这边呢啊，我们六七章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它是在表达啊一件事情，就是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是上帝的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他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在这属灵的征战上头，他们要当心自己的作为。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因为世界对我们来讲会是一种诱惑，会是一种诱惑，所以当灭的不可取的就不可取， 但是人在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当心，就会取得什么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就不仅自己被连累，自己受罪，还会连累什么属你的人，这个叫做连累，这叫连累。所以这有，
有，
对，我刚才讲，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群体，对，那是我们会被连累，会受苦，不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我们在世上会被连累，我们不会
没事，救恩上不会
，好，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表面上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在征战，但是这个是上帝跟他们一起去的征战。所以在上帝跟他们一起去的征战呢，人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而且要谨慎做这些事，要不然在当中罪会追上我们。然后再一个，如果人不把这个当灭的物拿走，人在属灵上没有能力，知道吗？许多时候你可能在人面前还有能力，可是在属灵上没有能力。属灵上没有能力的意思是什么？属灵上没有能力的意思，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才是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我们常常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事实上是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五节好，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请那个婷你先帮我们等一下。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这边保罗我们用保罗这个例子来理解属灵的征战。刚才讲的这耶利哥城的征战，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在攻打的一座城是耶利哥城。其实你也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什么耶利哥城，知道吧？那个叫城叫做什么坚固的营垒，至高的营垒，知道吗？就是我就是守着我的营垒，那不让上帝的意思进来，知道吗？类似这样，我说这个是类似的例子给大家看。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记得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跟你们见面我是谦卑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不像谦卑，勇敢就看起来不像谦卑，那但是我实在是用基督的温柔跟和平劝你们，可是我在劝你们的时候给你们的感觉是我是不太谦卑，知道吧？所以他就用勇敢这个字，他说我真的不是要这样，但我 只好这样、看起来像在血气中行事，知道吧？那事实上我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所以保罗在讲的是说， 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错误，他要指出他们的错误，要他们改，对不对？但是在指出错误的过程当中，会让人觉得保罗怎样，很硬，好，但是保罗说我是需要这样做，让你们看起来我好像是凭着什么啊血气形式，对不对？其实我是不是凭这个征战。所以后面第四节啊是重点，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啊都不是属血气的，记不记得我们征战的兵器啊，我们做属灵的征战，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六章讲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拿着圣灵的宝剑，有没有举起圣灵的宝剑，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的兵器不，我们在上帝面前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圣灵在当中要运行动工的。那我们要有能力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一个人犯罪了得罪神了，你失去的能力不是像人的能力，你是什么？在属灵上，在上帝面前失去了什么能力了？失去的能力，上帝可以让你在仇敌面前失败，也可以继续不理你，让你得胜。那哪一个比较有福？有管教才有福，记得哈。如果你得罪神了，上帝还是让你没事的话，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就怎样？这就麻烦大了，知道吗？因为上帝说我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他不管教你问题更严重，管教你我们还会赶快什么悔改。好，我们回到这里，所以保罗讲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给还没有信的人，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一句话，我们不要想在人面前有能力，知道吗？我们真的要思想我在上帝面前有没有能力，因为你在上帝面前有能力才可以攻破人心的那个坚固的营垒，知道吗？将各样的计谋，计谋就是诡辩，知道吗？你传福音给人，别人不想信就跟你怎样变来变去，这个叫做计谋，这个字啊，就是他总是找到理由，对不对？那你解释了，他又找另外一个问题；那你解释又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样的计谋。他是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才会把他的心意怎样夺回，使他归顺什么？好，我用这个做例子，让大家知道耶利哥的征战属灵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啊，面对的属灵的征战，重要的是不是属血气的可以做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心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那个至高的事。那你要攻破它，它有很多计谋，就是很多诡辩，诡辩，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心思抵挡。那我们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对不对？那记得我们都一直在找方法，但是保罗说不是，我们应当求在上帝面前有什么？有能力。好，那我们再回到耶稣亚面前，怎么回到上帝面前有能力？就是相信，就是我们相信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率领我们，因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我们要相信这属灵的征战是他带领我们在打，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一直，为什么要一直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一个不断提醒我们要信上帝，相信他为我们征战，相信他一直在那里。所以耶利哥城闹几天？七就是一个数字，知道吧？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满足的数字。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祷告很久，那我们不知道闹到第几天了。 我们不知道他到第几天，但是有一天到了，我们这个对方那个城倒下来的时候，我们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什么基督。好，所以这是一个，那要紧的是啊，主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能力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分别为神，没有把自己分别为神，所以我们啊来到神面前就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依靠他，信靠他啊，能够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成为圣洁的人。好，我们停一下，这两章有没有问题？我们宣告的是耶稣已经为世人都死了，我们也相信耶稣也为他的罪死。好，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宣告上帝是爱他的，我们都宣告主已经做成的，主已经表明的。
所以人人都可以宣告跟祷告，还是有什么特定的人他才可以宣告？
属神的人都可以。如果他一个人不认识神，他做了宣告，魔鬼听了就说你又不认识神。
那怎么分别所谓宣告跟祷告？
哦，祷告宣告也是一种祷告。我们宣告祷告都是在属灵上面的一个作为，都在属灵上一个作为。不，所以一个人说 我奉主的名宣告，对不对？那使徒行传不是有这样讲吗？有没有？有一些人看到保罗奉主的名赶鬼，对不对？然后他们也写保罗怎样奉主的名赶鬼，那鬼怎样？鬼说这个人 属基督的我认识，你又没属基督的，所以照样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怎样修理一顿。所以不是有些人说那我也可以照着你们基督徒这样做，不行的。因为你可以照着做，我们不能阻止他，你也可以这样想，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但是呢在灵界里面是没有真实性的。但是我们属神的人为什么有真实性？因为圣灵怎样住在我们身里，对不对？所以信而受洗的就有所应许的圣灵住在他们的什么里面。那你没有圣灵住里面，你说我要照着圣经的话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了，但是我说的属灵的实在里面就没有了。
宣告好像有，是不是有点像公布公告？那应该是本来这个人不晓得，比如说不知道征战会不会得胜，所以我宣告，因为神经说会得胜，我宣告会得胜。那如果说像神爱世人，或是耶稣的罪赎了啊，我本来就知道这件事啊，是因为对方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灵里不晓得这件事，所以我在做宣告嘛。
好，不是，这是属灵的征战。好，我属灵的征战，我说过属灵的征战是用话语，有没有？属灵的征战在我们里面没有说出来是心思，说出来是话语，所以我们宣告是话语，是一个征战，知道吗？那我们跟谁征战？对，我们就跟那些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宣告，我们都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所以我们都在打仗啊。
耶利哥城除了拿了他们一家，其他人都被
杀了，
所以只有拿了他们的就那一家。
对， 所以我说喇合这个人很不简单啊，你看那么多人都
保守他们，因为他还是救了那个，
他信
啊，
因为他信神，
对对，因为信神。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不是有两个城被那个以前那个
索多玛、俄摩拉，
对，俄摩拉后来他那个
罗德，
他的侄子罗德也，他们一家也是后来也是那
样。但罗德，罗德天使讲得很清楚哦，你们不可以回头看哦，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罗德的妻子到最后还是什么？回头变成原著，对不对？所以耶稣有讲这个事，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什么妻子，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不要还要怎样回头，对对，不要回头，不要回头看。
可是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嗯。
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有能力？
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就是说我们啊，我们知道整个属灵的征战。事实上 是最终会得胜的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求的征战是在上帝面前，因为那个审判者、仲裁者是神。所以魔鬼要赢过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控告什么？控告我们。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要站立得住。
就站立得住。
那
对，那我们为什么站立得住？就说上帝你的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不是用，我们没有被教导说用很多的什么什么啊，然后就把魔鬼给怎样打趴，没有。我一直跟你们讲这个观念，基督徒征战得胜就是在那里怎样站的，站立得住，站立得住。
站立不住，就是说，像刚刚讲说亚干哥，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当灭的物，
对，
但是他却把他这东西留下来，藏起来了，就有点像是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罪，
对，
然后但是我们却贪爱罪中之乐，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不去对付这些东西，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神面前，虽然说我们知道神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站立不住，
对，我们就站立不住，哎。所以我们站立不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什么？悔改，就悔改。
那是不好意思再请问，就是那个 有一种情境是，譬如说，一个人生病了在病房，然后家属在旁边，然后有一位就是人去为他祷告，然后祷告过程中可能就是一直宣告说他病要得医治，真的很激动那样子。最后那个人还是没有被那个，那就是，就要其他看的家属也会觉得很奇怪，这是在干嘛？就是这要怎么解释呢？这种我们要怎么看待这种状况？
通常我们如果碰到有弟兄姐妹这样做，我们就跟家属讲，我们实在很渴望这个人可以得医治，就是说实在很迫切希望他可以。那但有些家属就会觉得说，那没有啊，哦，对啊，那你就要思想要怎么样根据这个人的状况去回答这个没有啊。
他们，然后呢，也没有给他们，出谋策划，然后呢，打败了回来，他就开始在那个抱怨上帝说，比那个他们过约旦河啊这些。
其实耶稣亚本身是一个所以我们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以色列它不是一个，我刚才一直有讲，以色列不是一个很团结合一的民族，它还是以 与宗族家族分开来啊，各自为主的。所以耶稣亚他并不是说我现在是领袖的，所以我就一直发号命令，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啊，可以从他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领袖，那我们用相对性来看的话，从他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有讲，在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摩西在那么多人当中，就找他来当帮手，当帮手。然后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他就跟着摩西怎样上山。所以摩西看中他的是什么？很忠心。摩西不是把他留在山下，对不对？带着他进了山，进了山以后，摩西说我上山去，你在下面等。他等多久？40天。如果你会等多久？如果我们是一个年轻人，假设我们那时候只有20来岁，我们会等多久？一个80岁的老先生跟你去上山，然后说你在这边等，我去跟神讲话，然后你会怎样？
就担心他吧，就是
挂在身上。
我们很可能上山去找，很可能下山找人说，哎，你们来看一下摩西不见了，对不对？可是耶稣亚可以就这样子，这个，所以我只能说他真的，你说他很笨吗？我也不敢说，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接下来摩西要跟亚玛力人打战，是他当人，他当率领的人啊，他带兵啊。好，你知道出埃及的这一批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是当奴隶，对不对？他们没有拿过兵器打仗哦，没有啊，有可能跟人家打过架，但是没有跟打仗。但是亚玛力人是什么？
战士。
战士哦，他们在游牧民族常常在游牧的当中跟人家有作战，对不对？所以你一群奴隶，而是被人家拿去做砖的奴隶，没有打过仗的，要跟一群很有打仗经验的人打仗，耶稣亚是带领的，所以他不会没有能力，所以他很有忠心。那应当还有他的组织力跟规划跟勇气。然后12个探子里面他也是什么？其中一个探子，代表那一组的人认为这个人可以代表我们去什么，所以他被信任了，他有能力被信任。所以摩西找的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但是他又有一个情境是，你可以知道他不会冒出头，为什么？他跟着摩西那么40年了，在这个中过程当中，他有曾经想冒出头。我用冒出头，就是有没有摩西说跟上帝讲这个责任很重，上帝说你选70个长老帮你，结果来了68个，有2个还在帐篷集合的时候还没到，那上帝的灵下来的时候，70个长老都受感说话，2个也受感说话，那耶稣亚就冒出头了，他就说这两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那摩西马上斥责他，上帝恩待他的事情你不能越过。所以耶稣亚有学习哦，他有学习那个次序。所以我们读耶稣亚记的时候，他一直很谨慎在他这个领袖的位置上，我是这样解释的。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就他去打，他也不知道亚干的这个状况，然后其实是被连累，有一点他去打，好像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站立不住，其实他在出
画册
可能还是会输
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对对对，耶稣亚这个人，我们从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啊，其实他一直慢慢被上帝的生命的塑造越来越这个谨慎，越来越谨慎。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担子相当重，相当重，啊！你想想看，啊，那么多人， 要吃什么，对不对？那上帝可以，你只能相信上帝每天都可以降玛拿，是不是？然后没有水的时候，你只能相信上帝会给水，而且不是马上给哦。以色列也有找了三天没有水，对不对？然后找到花艳岩哦，所以要找到花艳岩，一定有一个什么时间呢、啊？所以这些都是当领袖的人必须去承担的，必须去承担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啊，爱城哈，爱城，再一次的看爱城。好，看爱城的时候，我们就要读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你起来，率领一切军兵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击。”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埃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林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埃城去。
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埃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有一山，他挑了约有五千人，使他们埋在亚伯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情景和这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
城内的众人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 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一切，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民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
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么，当这个当灭的连累人的这些都处理完了以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又是重新要回到这个征战上来，又要回到征战上面来。所以当这些都做完了以后，那么呢，神就对耶稣亚讲：你不要再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他了。所以呢，你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上次指你只让3000人去，对不对？这是要一切的兵丁，因为上帝要所有的人都去经历，都去经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上帝就告诉他你可以得胜了，可以得胜。那吩咐他做法要一样，你怎么样带耶利哥的王跟城的人，你就带爱城跟爱城的王。但是第二个不一样了，城内的财物牲畜属你们的，第二个不一样，城内的财物跟牲畜属你们。第三个，上帝跟他讲，你在城的后边设下伏兵，就给他这样的指示而已。好，那么我们回想古代的人跟现代不一样，古代的人呢，你如果要有财富的话，是用战争夺取最快，战争夺取最快，因为以前的人的以前的人的财富就是金银这些东西还有美好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衣服很多，以前的人有一件衣服就不错了所以他们的当时的金银这些，那你要炼金炼银炼铜都是很花时间的，数量很少，对不对？所以你要夺得财宝最快的方式就是什么？抢的。所以你去看中国的历史或者日本历史，有没有以前也是各个城堡都一直在打，打的目的就是把对方的财物归到我这边来。所以这一次不是跟前面不一样哦，这一次上帝就容许他们拿财物了，拿财物了。所以这一次不是上帝做所有的事，这一次要他们参与所以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好，所以耶稣亚这时候做了几个，他就打发30000的人要他们去埋伏，埋伏好，30000埋伏好。然后呢，他率兵丁去攻城，那一攻城要打城的时候，城里面的人一定会出来，因为他们上次打赢了，所以人的想法是我们这次还是可以怎样打胜仗啊。所以等他们出来打胜仗的时候，你们就进了城，把放火烧城。所以呢，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等他们出来打仗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的城烧起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人就会想回头去救啊，那就这样子就刚好各没有先打的，所以这个这样子就打胜了。那么重要的几个点是这样子，这个第九节，当他们在讲的时候呢，第九节打发他们所有的这些分派任务都讲了以后，第九节耶稣要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去了，在伯特利跟爱中间埋伏的时候，那个晚上耶稣亚在民中住宿，在民中住宿，就是说耶稣亚早期可能就是一直像摩西一样，就是一直跟耶柜在一起，但是这时候他自己移到什么？移到民当中，民当中啊，民就是将来要打仗，所以他把自己也加入到那个什么作战的行列当中，作战的行列当中。然后他走在跟着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当百姓在上次的失败之后啊，人失败以后就是会观望，对不对？哦，我们因为亚干而失败了，是不是？那亚干处理完就会得胜吗？人不一定愿意有这个心，对不对？哦，谁愿意先上去打？是不是？那上一次是打输了，所以呢啊，所以到底这一群人还有没有那个啊信心，还有没有那个士气去打？所以耶稣也必须要走在前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亚就跟百姓住在一起，然后清早呢他就在百姓的前面上去，然后他就先上去了。那我们也知道这时候他年纪也相当大了，对不对？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些事。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在这件事情上头，他自己要能够先让百姓看到他有信心，他要让自己让百姓先看到他有信心。那这个是我们啊，我们在面对啊弟兄姐妹啊的失败以后，那我们说上帝已经赦免你了，因为你认罪悔改，耶稣已经为你啊舍命了，所以上帝的应许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对不对？啊，这里在教我们什么？我们说上帝已经赦免对方的，那我们要问自己，你要赦免对方吗？我们要真的去接纳对方，知道吗？
那假如说爱城他就是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话这么多人一起来攻，他们假如说投降的话，那也可以赦免他们，是这个意思？
上帝不会让他们投降，圣经没有这样发生。我们等一下会，我们下次会讲畸变，我们再来看畸变，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外的例子，给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里这一段的记载哈，有一段其实很特别，你看5:13，那个约书亚举目观看，哦，那个有约华军队的元帅，
对。
可是你看，从6:7-8讲到耶利哥城、爱城哈，都只记述那个耶和华神跟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军队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在这3:6-8里面讲耶利哥城、爱城的时候，耶和华的元帅没有任何的记载，他有什么作为？而且，到底在这个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事情里面，耶和华的军队到底有做什么？也没有任何记载。所以第五章十三节，那个约书亚举目观看，哦，那个有一个人拿了一把刀，我是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像跟后面的记载就完全没有出现。
好，
这一段很特别，
对，啊，这个是一个重点，但我没有讲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就隐藏在旧约了，隐藏在旧约，因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那时候出来了，然后就一直隐藏了，对不对？就一直隐藏了。这样好，就一直隐藏，所以我们最后会回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做什么。好，那你们想，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对不对？要率领我们进入哪里？荣耀里。那耶稣在做什么？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啊，往往会很，我们读耶稣亚记的时候一直看到是耶稣亚带以色列征战，但是我一开始就跟大家强调的是，这个征战是天上地上一起进行的，天上那个看不见的征战里面有一个最重要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在那里率领，那个到了新约就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罗马书到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征战。那征战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到约书亚记 读完的时候，我们会再回到第八章来。我们再看第八章28节开始，其实从26节可以一直读到26节，一直读 往后读、哦、好，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这一段啊非常要紧，非常要紧。这个事情要更早一点读，我们就是从23节开始读，23节开始读，我们从23节开始往下读，读到39节。那我们就从美莲开始好了。
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对不起。我刚才忘了讲哈，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23节开始读哈。
罗马书第八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神的爱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所以啊，刚才啊课文提的这个非常重要，记得我们在地上活，但是我们在灵里面一直有个元帅在率领我们，这是看不见的，但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在心思里面，我们要相信，这是相信。所以我们现在呢一直在等候将来的身体得赎，我们一直在忍耐等候将来的盼望。那这边告诉我们在灵里面，那么谁在帮我们？一个圣灵在帮我们，圣灵一直在帮我们。我们连祷告我们常常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就是我们常常做的祷告不是很适当，但呢我们还是这样祷告，对不对？但圣灵一直在帮我们做那个祷告，那个才是更要紧的，对不对？那我们要一直有这个信心，虽然我们一直在做征战，可是常常可能做很多什么虚功 对不对？但圣灵一直在帮我们。好，那么他说圣灵晓得神的意思，照着他的意思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一直相信上帝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就是被招的人。哦，不是你爱他，哦，是他招你，哦，所以我说都是恩典，都是赏赐。然后招来的人就让他效法基督，对不对？那么要被称为义，将来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就是一直学基督，知道吗？一直学基督。然后保罗三十一节他讲，你看神一直在帮我们，是因为他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神把所有的一定会赐给我们，因为他把儿子都给我们，所以已经拣选我们，称我们为义，所以没有人唯有可以在我们身上定我们为罪，因为耶稣也为我们死，而且下面那个耶稣还在父的右边为我们怎样祷告。所以刚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隐藏的，看不见的。所以从五章十三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就不再出现了，一直到约书亚记结束也不再出现，不再出现。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耶稣升天之后他就一直运行。所以保罗讲一句重要的话，我现在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对我们来讲我们看不见，可是他却不断的在那里要带领我们进到哪里，荣耀里。那我再讲，这是一个属灵的路，不是凭眼见，但我们却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断的去经历它。然后要记得我们会不会有难处，有，有难处，这里写得很清楚啊，有难处啊，有患难啊，困苦啊，逼迫啊，饥饿啊，我们现在大概很难赤身肉体，危险刀剑，他说都有啊，可是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是得胜有余的爱。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征战里面呢，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最后一定会回到这一章来，因为他最后就是要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征战，我们有很多的历程，然后在这些历程当中到最终呢，你可以读约书亚记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约书亚没有得到全部的地，对不对？然后他时间也到了，他一定要交棒继续传承，然后他后面怎么继续演。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上只能走我们的什么路程，走到有一天我们走到路程到了，我们还是要怎样，要是交出去，对不对？但我们在信心里面相信上帝一定继续什么带领他的儿女进到荣耀里。好，那刚才读的那一段就是让我们知道重点还是在我们要进去那得荣耀，所以现今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那这个得这个荣耀是我们要去征战，但那真正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主在那里做这些事。那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在神面前怎样有能力，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希望是我要有恩赐，我要有能力，我要能力。其实我不说这些不重要，但回到那个真正重要可以攻破人各样坚固的营垒是什么？你就得在上帝面前有能力，不是在人面前。好，我们下次继续谈这个。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你要我们在一个看得见可以思想的一个征战的历程当中来去思想你怎么样率领，怎么样引导，你怎么样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在耶稣亚记上面的思想，你容许我们在当中失脚，你容许我们在当中跌倒，但你要借着这些的失败成为我们在属灵生命中的一个引导和看见。我们看见耶稣亚在爱城这里失败了， 但你没有把这困难挪去，要他真正的身先士卒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也是一样，你既然选择我们在现今的世代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就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按你的旨意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服侍你交在我们身旁的人，服侍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每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恩都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主你眷顾和赐福。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